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大法弟子》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做好三件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。我是在2008年上高中时候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其实早在迫害前我就已经听闻大法，邻居说他姨修炼法轮大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他姨可以过来教我。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好，一直想学，但是他姨一直没有来教我。后来我看到电视台上播放自焚伪案，看到可怕的情景，当时受邪党欺骗，还庆幸自己没有学。但是机缘巧合，一位初中老师修炼大法，给我讲了真相。当时我三退了，我看过真相小册子，也看过几页大法书和学练过几个动作，脑海里有了大法弟子人挺好的，大法挺好的印象。高中时我因与同学有矛盾想搬宿舍，恰巧知道学校附近有位大法弟子，就央求着住进了大法弟子的家。因为当时与同学矛盾导致我有点抑郁，老师讲课即使瞪大眼睛我也一个字都不入脑，虽然着急却没有办法。这位大法弟子建议我看看宝书转法轮，我没有犹豫就看了，这一看非同小可，在高中紧张的学习情况下，居然利用课后时间三天左右看完了转法轮。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段法是，人争一口气，那是常人的话，为这口气活着，大家想一想，活得累不累，苦不苦，值不值得。转法轮，师父的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，因为我从小就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争口气，这句话就是天经地义的，师尊法中说不值得的，我被深深的触动。通过学法，我之前的人生观、价值观都土崩瓦解了，我一下子变了个人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、争强好胜了，也不小心眼儿了，同学不小心碰一下，我也不会发火了，听课也完全可以入心了，之前听不懂的物理、天体方面的内容也能听懂了。通过学法练功，我从班级30名左右的成绩一下考到了第二名的成绩，班主任老师看了我就笑。我患有鼻炎、头疼、痛经，我居然一下全都好了。因为同修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，经常有同修一起学法，我知道大法弟子该讲真相，我也有想讲真相的愿望。但是有怕心，所以讲不好，很少有同意三退的。很多同学都告诉我要注意安全，但是我的同桌很认可，还去我宿舍跟我看了神韵光盘。注：那些年允许在中国大陆流传。和我学打坐。周末回家，我也不敢讲真相，毕竟迫害那么严重。 但是我母亲突然问我睡觉怎么不憋气了。母亲说我以前睡觉的时候因鼻炎经常喘气呼气费劲儿，每天都睡不好。但是那天晚上我居然睡了一宿好觉。我才知道原来我因鼻炎晚上睡觉居然是这样的。我就放心地跟母亲说了我修炼大法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母亲说，真的这么神奇吗？那我以后什么也不学了，只学法轮功了。母亲跟我学了十几页转法轮，但是因为父亲的阻拦，他放弃了。但是可能是母亲当时发了要学法的这个愿，师尊一直没有放弃他。现在母亲经过亲戚的介绍又开始看书了，他已经看了好几遍转法轮了。我从开始得法就坚定这一生兼修大法到底。当父亲以会影响学习等借口让我放弃时，我坚定地走过来了。后来父亲说，已经入道了，说不了了，也就不再阻拦我了。后来父亲看到了我的变化，也知道了大法好。他还看过新唐人电视台，看过九评共产党视频等，也知道中共邪恶，同意退团了。一次，我因为别人给爸爸添了麻烦，没有守住心性，抱怨了别人一句。父亲居然说，不是要真善忍吗？我感到很羞愧，也为父亲的变化感到很欣慰。我平稳地度过了高中时期，最终以高于平时100分左右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大学。上大学后，周边没有同修，第一个月我感觉有点沉沦，很多思想不像修炼人。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，第一次全系聚餐，同学们都喝酒，而且都要给导员们敬酒，也会有导员回敬酒。我不喝酒就显得很特殊，于是我抿一口或者喝了吐出来，但是总感觉不对。放假时，我与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，同修说正好他最近听说一件事，一位海外男同修回国后与好朋友们聚餐，因为之前他是吃喝玩乐无所不干的人，突然说不喝酒，所有人都很惊讶，特别是从外地赶来的最好的朋友将他的饮料换成酒，他发现后又换回来，他朋友就不高兴了，问他今天这杯酒能不能喝，不喝就绝交。他平静地说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师尊说不能喝酒，所以我真的不能喝。如果为了一杯酒，咱们真的绝交了，那证明咱们的友谊还是不够深。他的朋友饭后生气地走了，但是他朋友突然深夜给他打电话说，你以前吃喝玩乐的，因为法轮大法，你居然能真的不喝酒，我就很好奇，所以我找出之前别人送我的李老师讲法录音带，一听太好了，你赶紧来教我练功吧，我明天一早就赶飞机回去了。他赶快去教他朋友练功动作，他朋友第二天满意的离开了。这里只是概述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不一定很准确。我听了这个故事豁然开朗，感觉这就是师尊特意安排让我听到帮我过关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再喝一点酒，因为大学期间时间充裕，在同学们聊天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会读师尊的经文，因为法学得多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大度宽容。北方冬天很冷，宿舍的同学不想出去买午饭、晚饭，我就帮他们带。打水时，我会一次打四桶热水，给大家一起用。同学们有矛盾了， 我就帮助和解。要好的朋友告诉我某同学背后说我坏话，我也不会记在心里，照样对同学好。快毕业找工作时候，很多同学因压力很大，经常打起来。我一个姐姐还特意告诉我毕业时候注意点，不要惹同学们。但我们宿舍同学毕业时候没有任何冲突。毕业前我给宿舍很多同学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几位接受了。有一位平时在宿舍里很有影响力的同学还说，共产党快倒吧，他收到真相币就珍惜的给我看。大学期间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，一位老师经常会在上课期间说一些污蔑大法的话，我很痛苦，比说我不好还让我难受，因为我是亲身受益者，上他的课我就害怕，但是他几乎每次上课都会说关于污蔑大法的话。我知道我应该给老师讲真相，但是在当时的迫害形势下，如果老师没有听明白真相，我可能面临被开除，甚至被送入监狱，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也要给他讲。于是我想通过写信来讲，但是由于怕心，我一拖再拖，直到他还有一节课我们就要毕业了，我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写了。但是当天天阴的像黑夜一样，而且雷声阵阵，因为宿舍同学聊天声音大，我不能静心写，但是去教室好像随时会有瓢泼大雨。我拿起书本准备去，同学们都劝我不要去了，马上下雨了等等。我坚定地对同学也是对自己说，没事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去。在教室里，我用平和的完全为他好的心态给老师写了一封信，写完后发现一点雨也没下，雷声也停了。后来我意识到是邪恶企图阻止我写真相信，在另外空间也可能是一场正邪大战。第二天上课前，我把信递给了老师，后来在上课时，老师和往常一样讲课，但是再也没有说过关于大法的事情了。非常感恩师尊的正念加持，让我突破怕心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自己开过补习班，又辗转到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地打工，与丈夫结婚，后来到了山东。但是无论在哪里，我都会找到同修，做师尊要求的三件事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几次有惊无险的经历。一次是我与同修去发神韵光盘，注当年允许在大陆流传的时候，碰到一群人，我发给了走在最后的一人，结果他大声地说，这不是法轮功的吗？真是怕啥来啥。他这么一说，前边人全部回头看。这时有人对我说，快走，要不找警察来抓你。我一点没有怕，笑着说，我们自己花钱把全世界最好的秀分享给大家，怎么还叫警察呢？我也没有做违法的事。这时他不说话了，大家都愣在那里，仿佛时间定格了。这时一个人打破了沉静，他说，我要一本，又不是毒药，我回去看看。我就给他一本，接下来所有人都主动接，最后只有说要找警察的人没有接，但是他也没有走。我走到他跟前说，大哥，拿一本回去看吧。他不好意思地接了过去，然后静静地离开了。这看似坏事，在师尊的加持下居然变成了好事。另一次是因为我参与肃江，中共人员找到我家人， 家人打电话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，当时把我骂得没有了正念，马上计划与男朋友分手，别连累他，与老板辞职，别连累老板。我男朋友拒绝了，老板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就当没有发生，照做你该做的。后来我想一定是师尊慈悲借此点化我，当时我就有了正念，马上给家人打电话说，谁找您，您让他找我吧，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，他这样属于骚扰公民。家人听后也不像之前那样害怕和愤怒了。后来家人回电话说，没事了，就说找不到你就行了，家人要保护家人。还有一次是在山东跟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我还是因为怕心障碍张不开嘴，看着两位同修分别给世人讲着真相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呀，我也想讲真相。这时过来一位40岁左右的男士，我鼓起勇气给他讲，他很愿意听，还让我多讲点，说之前看到过传单，现在少了。经过我的介绍，他居然想看大法书，因为离一位同修家里很近，我想去给他取，要半小时，他嫌太久了，不想等，我就说15分钟吧，他同意了。我飞快跑着取回书送给他，过后同修都替我后怕，怕有特务，我也有点后怕，但是一直在发正念求师尊。我来到海外后，我开始因找不到同修很苦恼，经过将近3个月，我终于找到同修了，但是跟想象的有很大的落差。以前以为国外都有大量的大法弟子集体练功弘法学法，但是这里同修不是很多，练功和弘法也是一周一次。我想既然我来到这个宽松的环境，我要做我该做的，于是我就自己坚持每天出去练功，练完了给周边人发传单，几乎都会接。慢慢的，一起练功的同修多起来了，我们挂起法轮大法好的条幅，把真相展板放在路边，中间也有时候有同修有事会来不了，但是我坚定一念，谁不来我也要天天来。现在每天都有4-5位同修一起晨练，有的同修赶很远的路程坚持每天来，我们摆的展板也经常有路人会看，也会有世人拍我们练功时候的照片，偶尔也会有路人过来学功咨询拿传单看，感谢同修的无私配合。我今后要更加精进，学法入心，真正的融于法中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